请大家坐下。我们已经说好九点半开始的，现在是9:36了。我们30秒钟以后开始。
Delegates, we will.
代表，现在会重新开始工作。医生项目五，昨天我们是在讨论这个新鲜的食品标准。我们呢已经讨论完了素番茄标准草案，那我们快讨论完辣椒的标准草案。秘书处也许可以再简单介绍一下我们昨天在结束的时候讨论到什么地方。 Brisco 小姐，请。现主席，是有一些修改，一个是关于标签，也许关于这个辣度方面呢，可以用变实在更灵活。另外还有文字上的修改，为了跟过去跟委员会的相一致呢，要把这个所有有关的散装这字样要删掉。谢谢，谢谢秘书。有什么别的意见吗？关于这个辣椒拟议标准草案，UNECE， 谢您主席。我们很高兴看到这个辣椒拟议这篇草案能够以5和8部的通过。今年我们去年已经通过了，今年呢，就是新鲜这个果蔬已经转为了 UNSE 的标准，而且呢已经提交委员会呢，以便通过试用一年。这试用一年期间，目的呢就是使澄清一些技术性的规定，比如说关于这个23类的皮肤的这个皮肤的这个感染的规定，另外也核查一下有关这个误剂的测试的结果。我们在2012年呢，再向这个果蔬委员会、新鲜果蔬委员会啊，共进一步的磋商。讨论，谢谢你，欧金会。还有别的意见吗？我看不到任何人举手，那么委员会就通过了辣椒拟议标准草案，作为第5和8步骤，包括刚才所提到的这些修改。下面，我们关于这个食品标签委员会，这现在一个案文呢，是关于始终有自愿或强制性说明的营养物清单的营养标准准则拟议修订草案。马来西亚主席夫人，马来西亚已经提出了 CRD 四号，我们认为呢，这个应该与这个准则的3212来 共同的来使用。马来西亚不同意通过这个准则草案，因为它现在只是314号文件里边的一个注。全球关于这个营养变和健康的就证明这一点，我们认为有很多的问题还没有解决，所以39届这个食品标签这个文会应该先加以讨论。这39届 CPSL 听说卫生组织正在审查这个，今年要讨论这个问题。我引述的报告书的第19段，它是委会通知委员会，卫生组织已经定期的修改新的科学数字，今年也将向委员会报告。主席有鉴于这个问题仍在讨论，所以我们建议我们呢推迟关于这个问题的审议。那么以便呢把它现在转为这个第七步来进一步加以讨论。谢谢。谢谢你，马来西亚。我也请卫生组织代表来进一步的说明一下马来西亚代表提到的问题。卫生组织主席，我想澄清一下，听了马来西亚代表刚刚发言之后，也说到卫生组织正在对于这有关的酸剂啊要进行讨论。委员会这已经谈过，就是说这个酸的这个更新呢已经在07年讨论过，08年呢已经关于这个酸剂啊对于它的健康上面影响呢已经有很多这个科学的这数据，而且呢它已经更新了07年的更新。可现在卫生组织现在的审查的工作呢，现在的审查并不仅仅是这一个酸剂，我们是有系统的在审查这整个的这个脂肪啊，它所造成的健康或者营养方面的影响，不仅仅是这个酸本身而已。谢谢你，卫生组织加拿大。我作为这个食品标签委员会主席发言呢，我要告诉委员会，这个问题呢，已经在食品标准委员会里面充分的讨论过了。委员会就报告书面反映的这个结论呢，考虑到了卫生组织代表所提出来的这个新的情况，也考虑到了马来西亚的发言，我们呢也认识到有鉴于这个酸剂啊不是在所有国家都是一个大家关注的公共卫生的问题，所以我们建议啊我现在就是告诉你们一下我们在这个 CFO 委员会里边讨论的这个情况。谢谢你，加拿大。还有其他人对这个问题有意见吗？马来西亚再次发言。 谢谢您主席，我们觉得很吃惊，190段里边内容和刚才听到的卫生组织的这个介绍的情况好像是不一样，我觉得很惊讶。NHF， 谢谢，对不起，主席，我不知道我们能不能比马来西亚说得更清楚。我们支持马来西亚的努力，把这个工作呢交回到 CCFL 委员会的第七部的讨论，这样的话呢，以后的会上可以再进一步讨论。谢谢 NHF 欧盟，谢谢主席。欧盟要强调这个酸性的这个公共关注情况是全世界都不一样，所以我们容许有些国家呢采取一些根据具体情况呢决定它的政策，但是很清楚一点的，任何新的科学因素都可以让我们以后再对这个问题进行讨论。谢谢你很清楚的解释了这个 CODAC 标准的政策。对于这个问题还有什么其他的意见？没有人举手了，那么我就建议通过这个报这个准则的修改作为第八步，同时呢记下马来西亚的发言，如果马来西亚希望这样做的话。谢谢您主席，马来西亚要表示对这个决定有保留的意见，而且希望我们第一次的发言呢能够载入这个准则会的报告书里面，我们将提供给这个秘书处、我们的书面讲话。谢谢你，马来西亚，我们会记下你的发言。下面再看与现代生物技术食品标签相关的法典文本汇编拟议草案，我想这个文件你们很熟悉了，大概我们已经一讨论了15年和16年了。我请加拿大代表，谢谢您，主席夫人，我还是作为食品标签委员会的主席名义发言。我就请大家注意，当他们在考虑这个案文的时候，在 CCFL 讨论之后，有些代表团
，for 有些代表团注意到呢，有一个机会，以便能够进一步的探讨啊有关的角注一的这个解释，在我们提交委员会来响应，是要请大家注意到，角注的提案。是读作呢，就是为了呢，就是现代生物技术的定义，要参考呢，就是现代生物技术带来的这些个食品的标签。那么这里呢，就是要为了现代生物技术来寻求一个定义啊，写在这个角当中呢，是为了使角注呢写得更清楚。谢谢，谢谢加拿大。这是一个编辑性的澄清，我们是可以接受的，也没有反对。看来没有。欧盟要发言反对吗？有请。谢谢朱新律师。 我们强烈支持最后通过该文件。这明确的说明协助是有助于呢建设协商一致的，特别涉及到这个透明什么酸的时候，所以呢我们也支持呢委员会主席对角注一的修改。谢谢，谢谢欧盟。这样文的通过呀，看起来不再有人反对，没有人再要求发言。我的结论就是我们现在可以通过这一个案文，把它作为呢第五步骤。做完这个之后呢，我要呢感谢表扬加拿大代表团委员会的主席，采取步骤，利用协助讨论，让各代表团之间的分歧达成一致，找到了解决办法。市电委承认这一做法非常有利。这个委员会啊，主席的作用固然重要，但该委员会各成员功不可没。最后呢，共同找到了一个解决方案。加拿大有请，谢主席。完全呢同意您的发言，我特别在这里赞扬您呢对我们表扬的这种动机。实际上我们做的一切努力之所以呢有用，还是要归功于呢代表啊。所以在您的赞扬之后呢，我要呢做点补充，也就是要特别的表扬各代表团呀，努力的协助找到了共识。谢谢。好，谢谢加拿大。这应该是对我们市电委来讲呢一个重要的进步。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来看下一项，世卫组织粮农组织就近东的协调委员会议的一个叫做严格这个视频的一个标准草案。谢谢，我们呢进行过讨论呢，应该呢就是在呢这个食品卫生委员会来审议，可是呢并没有时间，为了不延迟，我们呢希望啊，就是我们呢有这个呢食品。其实呢就是看委员会呢能不能就是通过，否则的话能不能在呢就是委员会下次会议当中来寻求就在第八步骤上通过它。谢谢。好，谢谢秘书处的解释。下面请突尼斯。是的，我们同意执委会提出的建议，关于这一个标准的建议，我们确实花了很多的时间，也就是街头销售食品礼仪区域操作规范草案啊，确实花了很多的时间才形成。我们如果听一下秘书处的建议，也就是通过该操作规范草案，把它放在呢就是第五步骤，我们还需要两年时间。 再将它交回到晋东区委员会也是不太可能。我们要向政委会主席呢确定，为了通过该草案，将它呢移交到食品安全委员会第五步骤。如果有什么意见的话呢，可以在那一个阶段、那一个步骤去进一步的辩论。假如食品卫生委员会没有更多意见的话，我们建议明年将该草案，就是移交到了第八步骤，于明年。谢谢突尼斯，请问还有没有评论？也就是关于晋东提出的区域操作规范。没有，这样的话呢，我们就按秘书处所建议那样来处理。我们现在呢，按第五步骤通过它，留着第八步骤，将该操作规范呢提交给食品卫生委员会，寻求其赞同。如果该委员会不再有意见，再回交给我们这个委员会与明年的会议当中作为第八步骤来通过它。如果食品卫生委员会有不同意见，这就要求或者说需要呢晋东委员会呀再进一步的去讨论。现在看来最好的办法，以便最好的办法通过他这一个区域规范草案，就是我们现在呢作为第五步骤通过它，将它就是留作第八步骤，但是呢现在视频卫生委员会去讨论，然后明年再作为第八步骤呢通过它。同意不同意呢？突尼斯有请。谢谢执行女士。我不太理解，执行女士，您最后的结论是啥呀？我没有完全的理解。这个草案要作为第五步骤提交，就是5%的这个步骤提交给食品卫生委员会，是吗？如果仅仅把它作为第五步骤，应该呢转交给协调委员会。我想知道你最后的结论到底是什么东西。谢谢突尼斯，让我解释一下吧。我们的这食品发展委员会呢是把它保持在第五步骤的，就挂在第五步骤之下，然后呢还是要交给呢这个食品卫生委员会在第五步骤当中去探讨通过，而后我们明年在我们这个食品发展委员会呢作为第八步骤通过。先要在食品卫生委员会呢作为这个第五步骤同意才行。好，我们再来看下一个辣椒酱利益的区域标准草案，也是晋东区所提出。请问有没有评论？谢谢。没有人举牌，这样的话本委员会呢就是建议我们的通过这个标准。 尤其是关于啊这个取样，还有这个标签等呢，都就是这么去做了。好的，这个就算是通过，就是刚才的这个区域标准的辣椒酱就通过了。下面来看这个 Tahania 哈尔塞 Tahania 的区域标准有没有意见？没有。我建议呢，我们就同意啊这个标准。好，对不起，突尼斯要发言，有请。谢谢主席女士。关于这个草啊，当然我们是支持这个食委会的建议，可是呢在我们这一周会议中，我们也有些建议啊，来修改该标准草案。这是 IG 提出的修改意见，我们要将 IG 的修改意见交给您，请求呢在座所有成员的同意。
Tunisia, thank you.
谢谢托尼斯，您的发言让我们注意到这个事项。如果要做修订的话，那么我们这个十点五委就应该听到这个修改的意见。埃及的书面评论是在埃及的书面评论当中，是吧？埃及是不是有一个书面的评论或者意见呢？突尼斯有请。关于埃及所做评论，英文本、阿文本之间呢有一个不相一致之处。在当时凤委会开会期间呢，我们有时间提出这个问题。也就是阿文本当中啊不相一致之处啊，谢谢。
Thank you.
谢谢突尼斯。似乎有些混淆了。我们不太清楚您提的具体建议是什么。现在我向大家建议啊，暂停在现在讨论这个案文，我们等一等。等到呢将混淆都解决之后呢，我们回头再讨论。那会儿呢我们就很清楚下面该怎么做，好吧？这样的话我们就来看第二部分了。先 请秘书处。谢谢主席。食品添加剂委员会提交的。现在是关于04010202GSFA。我要强调的第一点就是说，这里边有一个在工作文件当中，也就是 CAC1134-3当中有一个问题，也就是在36CCFA 报告当中36段，它实际上应该是26段而不是36段。我要提出的第二个问题，那就是有一个相应的更正，也就是呢，也就是关于 coconut 要呢，在这个委员会当中呢，就是呢，同意我们提交给这个委员会的标准啊，它一个30度呢，就是接受。就是在那一，就是一公斤的，就是1000克或者1000克一公斤吧，当做的这个量，而且呢要呢，就是在15毫克一公斤15毫克这样一个椰果啊椰子，那是这样一个。修订意见啊，谢谢秘书，希望呢这一点都很清楚了。关于食品添加剂啊，就是委员会提出的这个，大家有什么意见？现在是沙特阿拉伯要发言。谢谢主席女士，我不想对这一项发言，而是要对前面那一项发言。我刚才就举牌了，想在那会儿发言，却没有获得发言的机会，也就是要谈刚才的那一项。一个辣椒酱哈 ，Watertoni 啊，我想提的就是达卡利尼亚的这个关于哈罗瓦扎扎卡利尼亚，这些打断，说是很抱歉的，就是打断您了。我敦促您和突尼斯以及秘书处去商量。因为他们要去讨论同一个问题，兴许呢，您的关切呢，可以在和他们的讨论过程当中呢得到解决。如果解决不了，我们还是要回头在本委员会重新讨论这个 Hamato Tahania 的问题的。请您和京东区有关的成员对这个区域标准呢先去做一番磋商，不是说现在不想请您评论，我们是希望听你的评论的，但是我们现在已经呢决定了一种方法。谢谢。
但是呢，我们希望您说的内容呢已经和突尼斯说过了。沙特阿拉伯，请。我和突尼斯和委员会的同事讨论过了，我们认为应该通过这个标准。如果有一些评论的话，我们可以稍晚一些时间讨论，我们已经进行过这些讨论了。谢谢。谢谢沙特阿拉伯。 请问还有没有别的评论？如果没有的话，我想我们就通过了这些修订，有关 NGAA 这里有关干果的这份食品添加剂的部分。那么现在呢，我们来看第四部的食品，有关食品这方面是 NGAA 前沿的这些食品添加剂通用标准里有关前沿第四节有关食品添加剂残留这部分，请问大家有什么评论？没有人要求发言，很好。我就认为我们通过了这份。那么这个是有关食品添加剂通用标准前沿第四节这部分。那么现在我们来看下一个修订，是有关国际编码系统设计说明第一节中的这个修正案。请问有没有评论？没有人要求发言，通过了，我们通过了这些修正。我建议现在我们看下一个，是有关选取样品的这种办法。这个呢是在食品标准中在不同的步骤里都有，请问有没有评论？我看没有人要求评论。对不起，哥伦比亚要求发言，还有匈牙利。非常感谢主席，我们收到了阿根廷的有关评论，是关于这个主题的。我们要核实一下我们同意他的这些评论，因此呢，我请秘书处注意到这方面的评论，谢谢。我也感谢阿根廷做出的这些评论，他的评论是非常有用也非常有意义的，谢谢。谢谢匈牙利和阿根廷，请问有没有评论？哥伦比亚请发言。谢谢主席，我们也寄出了一些书面的评论，我不知道是委员会通过什么样的办法来处理这些评论。我们的评论呢是关系到那些天然的矿泉水，我们建议我们把另一种办法计入，特别是有关光谱这方面的一种衡量办法，因为呢我们的企业不具备其他的那些推荐的技术，谢谢。谢谢哥伦比亚。那这样的话，我就请问下属委员会的主席，我请问他怎么看这个问题，他怎么认为？鉴于你们在下属委员会内的讨论以及哥伦比亚的建议，你们觉得这个问题怎么反映到我们委员会上呢？谢谢主席。这个问题呢已经在我们上一次会议上讨论过了，所有的提交办法呢都已经审议过了，有些办法呢包括哥伦比亚刚才所描述的那个技术，这也就意味着如果不能够遵守在文件中的这些标准的话，我们就不能够走到下一部分。谢谢匈牙利。我请问委员会， 刚才下属委员会主席说明了到目前为止他们怎么做的工作。我们现在呢正在审议文件，但是呢不能够现在在文件上添加内容，不过呢倒是可以通过另一种方式来做，而不是重新考虑这问题。因为呢现在有一些新的科学基础已经出现了，在我们食品法典委员会里呢是有过潜力的，所以现在呢您刚才提的那个新想法呀可以放到 CCMIS， 在上一届会议上你们可以讨论。谢谢。请问有没有其他的评论是针对这个问题的？没有新的评论，那么我们就通过这个有关不同步骤的食品标准分析方法。那么好，现在呢我们看有关鱼和渔业方面的操作规范第六节水产养殖产品序言修正案。我看没有人要求评论。鱼和渔业产品操作规范第六届水产养殖产品序言修正案，那么这个修正案就通过了。
Thank you, delegates. We're
谢谢各位代表们。我建议我们现在看第三表格，这个是这项意向的第三部分。这部分呢我们没听到有关牛生长激素这部分的内容，那么现在呢我们马上看有关牛生长激素最大残留限量草案。智利请发言。谢谢主席。本来呢我们是想表明我们针对牛生长激素这部分呢我们比较担忧，那么这个标准呀已经存在了十多年的时间了。事实上我想说明这个标准呀是有科学根据的，但是呢十年来呀这个标准都没有任何的变化。是不是最好是有一个战略方案？我们是不是应该看一下这个问题？我们比较担忧这个问题，因此呢我们觉得它呢要根据食品法典的程序来做一下，最好是下一次开会的时候呢我们看一下牛生长激素，这样呢一定要看这问题，因为我们觉得这个标准更新真的是到这个时候了。谢谢。谢谢智利，您说的完全正确，您评论了这个有关牛生长激素的标准。我想这个标准好像是12年前通过的，因此呢12年来呢我们都没有讨论过这个标准。的确您说的有道理，现在呢还不是重新审议 这个标准的时机，但是我认为有很多在座的代表团呢，当年我们在第一次在十年前审议这文件的时候呢，很多代表团不在。如果有这方面的提案，希望我们能够明年讨论这个问题，过两年的时候讨论。当然了，我们委员会会做出这方面的决定，但是我想我们现在呢还不能够做一些知情的讨论，今年还不行，任何人都没有准备好现在讨论这个问题。所以呢，我想知道您有没有这方面的提案，致力您请。是，主席女士，这正是我建议的。我希望在下一届会议上，我们呢优先考虑这个问题。现在已经过了很多的时间了，我觉得现在应该到了这个时机了，应该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不应该再等待十年了。所以我觉得，我希望下一次能够讨论牛生长激素的问题。谢谢。
Thank you. Sorry.
谢谢。我很抱歉刚才断了一会儿。但是我想有点很重要，每一位呀都要记得。这一个牛生长激素最大残留限量草案呢，它现在还停在步骤八。所以呢，在这一步骤下，我们委员会明年讨论，正如智利所建议的那样。请问有没有评论或者反对刚才我说的这个结论？古巴，请。古巴有没有专门针对这问题有什么评论？是的，主席，古巴支持刚才智利代表团的发言，我们完全同意。我们也希望建议在下一届会议之前，因为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我们应该进行思考，看有哪些解决办法可以找到。因此呢，我建议呢能够设立一个工作组或者专家组，届时呢能够负责在明年准备好一起讨论问题。我们呢有一个风险，有可能到时候呢又处于同样的境界下，所以呢我们不应该到时候还处在相同的境况下。谢谢。谢谢古巴。我可以向大家建议的呀，是秘书处准备一份文件，这样呢非常仔细的阐述一下这个问题，已经审议过的问题，已经做出的决定，各个事件按时间顺序排下来，说明呢是如何达到了牛生长激素方面的标准，在步骤八下通过。 这样呢，我们在下一届明年开会之前呢，就已经准备好所有的内容。这样呢，大家就可以对这问题做些了解。届时呢，会是一个完全更新的信息汇集。好，请问有没有别人想评论？埃及，你想对这个问题发言吗？谢谢主席。我们欢迎您的努力，希望明年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希望委员会到时候能够成功的找到一个恰当的解决办法。在明年的会议上，我们想补充这个问题呢，在我们这个地区呢是比较泛滥的。我们想这个问题呢应该讨论所有的问题，在明年能够解决有关牛生长激素的问题。谢谢。谢谢埃及。的确有很多人认为呀，有一种奶呀是未来的有希望的食品，但是您的要求呢是希望我们讨论有关奶，在牛生长激素里也谈有关骆驼奶的问题 RTTF。 所以呢，我就希望呢您把这个想法呀交给 CCRVDF 委员会，不能够在其他的背景下谈这个问题。谢谢您。有没有针对这个问题还有什么别的评论？很好，我看没有人要求发言了，那么我们就继续吧。现在呢，我们来看一个本来明年在委员会谈的问题，我们今年提前来谈。我们非常期待明年对这问题的讨论。那么现在我们来看莱克多巴胺最大残留限量。那么呢，我想提醒委员会，去年啊，我们经历了很艰难的讨论，而且当然很诚恳，已经在去年的委员会上呢做了很多的工作，有时候起早贪黑，还是达成了共识。不过呢，我们觉得还是能够找到出路的，因此呢，委员会决定设立一个工作组，名称是主席之友。主席之友呢是一种技术，我们往往呢使用它在世卫里，在粮农也经常用，在很多的其他的联合国机构也这么做。只不过呢，以前呢在食品法典委员会没有用过。我们委员会决定设立一个主席之友工作组，它的目的呢是进行非正式磋商，以便找到一些可能的解决办法。如果大家没有共识的话，就通过他们找到一些解决办法。那么成员国呢有巴西、加拿大、中国、欧盟、加纳、日本和墨西哥、挪威、南非、突尼斯、美国和兽医安全联合会。
这个会呢，开了会，而且几乎所有的成员都参加了所有的会。我们开了三次会，在墨西哥，在布鲁塞尔，然后在北京。最后一次呢，就是前几天礼拜天，我们这个确定了一个工作方法，我们用了各种不同的工作方法，有时候是大家一起，有时候也有时候场外的小组会，有时也进行这个各小组之间的这个自由交换意见。这个工作呢，大家主席之友呢有一致的意见，都觉得工作得很好。就是说我们可以看到结果，现在有了两个建议，一个赞成通过，一个要求停止工作。那么这两个建议它里面没说的是什么呢？就是在讨论中许多这个创造性的这种想法呢被提出来了，就跟很多这个主席之友一样，他在 Codec 里边呢从来没有有这种态度，没有那么坦率过，没有那么诚恳过，没比他任何的讨论都要这个非正式更坦率。我们现在的情况，现在我们有两个主席之友的建议，基本上呢，我们等于回到去年的原点。但是在进行这方面的讨论之前呢，我必须先要告诉你们，我意识到主席之友组里边有一个成员觉得我们工作的进程有的时候不够透明，我很遗憾必须说这一点，因为我认为我们一直努力在保证平衡，保证透明，小组会成员之间的就开过很多次会，而且我们成员之间呢也交流了各种的这个电邮，而且呢也跟所有成员的分享很多次。我不太了解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忽然有一个有个这种关注，我觉得我需要跟你们说，因为你们可能会很希望听到。我要向你们保证，在我的对这讨论的这个处理方法当中，我以前也说过好几次，我个人没有对这问题没有一些个人的利益。你们当中很多人是很担心为什么花这么多的时间来讨论这个莱克托安的问题，它只是一个这个动物的药而已，兽医药而已。但是问题是莱克多巴胺讨论的主要的是对于这个 Codec 工作方法的一种全民投票。你们记得讨论国家立法的影响力，以及各国的利益对于 Codec 决策的影响，以及他对那个 Codec 的这个决策过程可能造成歪扭曲。而我所关注的一直是这个问题上，或者其他问题一样，这 我当主席当了六年了，我的目的就是维护 Codex 本身的核心的价值。我一直尽我最大力量是公平、平衡、公正。我希望你们听见我的声音。现在已经到了这个时候，就是要审议考审议这个莱克多巴胺的草案。现在呢还在停留在这个步骤八里面，保留在步骤八里面。我们看到加纳要求发言。谢您主席，加纳，很荣幸能够作为主席自由的一部分，而且呢进行了 这个任务，就是对可能解决办法进行非正式磋商，找重点就是风险管理的问题。参加这个 FOTC 是很发人深省的，而且呢也引出了许多Codex 委员会的这个关键的核心的问题。我们认为交给主席自由的这个任务呢，最后应该能够找到一个解决莱克多巴胺的有关问题。不幸的是经过这些工作之后呢，我们仍然面临两个立场，跟去年的差不多，这一点我觉得是令人很失望的。加纳非洲的这个区域委员会也考虑了这个问题，认为科代工作的这个根据就是说有一证一证要透明度，用科学为基础，这个应该坚决维持。我们觉得需要在制定这个科代标准的时候呢，以及进测试的时候呢，必须要有这个有协商一致的意见。我相信在这个莱克多巴胺方面已经做了，所以我要建议莱克多巴胺的 ML 能加以通过。但是对委员会来说很重要的，要照顾所有这个关注这个通过这个最大限量的这个所有的不同立场。谢谢你，加纳，菲律宾。谢您主席，菲律宾支持 CCRBDF 的建议，就是通过这个牛和猪的这个莱克多巴胺的最大残留额。这个为了以下的简单理由：第一，莱克多巴胺呢已经在不同的菲律宾的不同规模的农场上都使用，包括商用的以及这个家庭的这个像已经用了11年。第二，菲律宾已经尽了最大力量让这个 Codex 根据科学，而且是以信任为基础。菲律宾完全承认，而且完全尊重，而且是尊敬这个法的。而且呢，它因为它里面包括了各地的那个国家，目的就是保证 MLL 能够是安全的。就2004 2006 2010年的关于这个莱克多巴胺的这个审计里边所说的MR 不通过的话呢，这会违反这个 Codex 的基本的原则，就确立它的标准的基本原则。第三，由于粮食安全的问题， 尤其在这个莱克多巴方面的问题讨论了很久，而且已经有很清楚的科学的支持。现在重要的一点就是这粮食安全的问题，扫除这个饥饿是基本的人权，使人们不能够有这个安全食品的自由的流动的，对于菲律宾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关注。菲律宾仅不通过这个有关的这个 MNR 的话呢，那么都结果呢就会这个肉的生产量会减少。我们完全承认莱克多巴胺的这个安全，每个人有安全权，也有健康权，也有还有个基本的这个饮食的权利。菲律宾支持 JECFA， 而且认为这个关于这个肺是一个安全的问题，也值得考虑。这个 FAO 的这个49-50页里面所说的一样，那么食品发电委员会关于莱克多巴胺已经进行透彻的讨论，我要求在本届34届会上能够做出最后的决定。谢谢。
Thank you, Philippines, and.
谢谢你，菲律宾。各位代表，现在我们在近期继续讨论的时候呢，因为菲律宾也感谢尊重我们2分钟的限制，请你们遵守时间的规定。下面有巴拿马要求发言。巴拿马，谢谢您，主席。听了加纳和菲律宾的发言之后呢，我要说我们支持通过这个 MRL。莱克多巴胺，因为这个问题已经经过深入的这个分析，而且也有很强固的科学基础来支持委员会通过这个限量。谢谢巴拿马。下面是加拿大，千年主席。加拿大要感谢所有代表团做出努力，力求在通过这个牛和猪的这个物质的残留最大限量，而且也感谢这个主席自由所做的努力。加拿大愿意跟委员所有成员一起来寻求这个一致的意见，而且呢维持我们集体的努力，制定一个科学为基础的这个标准，而且维持这个这个科大决定标准的一些基本原则。我们要说这个标准要根据一个 JECFA 所做的这个有分量的科学的这个支持，包括中国在2009年提出来的一些科学的根据。所有这些证据呢都说明这个最大限量呢是安全的，而且 CCRDF 呢已经考虑过所有的这个因素都是属于这个科学范围之内的。主席，这个标准是有必要的，有它才能够支持一些国家来衡量食品生产当中能够保护全球的粮食安全，而且保证这个粮食的贸易。我所以呼吁所有的成员呢接受 CRPDF 的建议，而立刻通过这个莱克多巴胺的MRL。主持人，谢谢加拿大。下面请巴布瓦新几内亚。
Thank you, Madam Chair.
谢谢你，主席。我要支持早先的发言人，包括菲律宾、巴拿马、加拿大。主席，巴布新几内亚是一个发展中国家， 而且呢必须在这个粮食安全上工作，而国内的这个粮食贸易根据的 Codex 的这个标准，我们认为呢决策应该根据巩固的根据这坚定的这个根据科学为基础。我们赞赏这个全面性的这个科学的评估，我们也感谢主席挚友做出的巨大努力，所以呢我们支持通过这个 MIL。 谢谢。谢谢帕帕新基内亚。下面是瑞士。谢谢您主席。在您刚才介绍的时候，你告诉我们这过程中有一种 缺少透明度的问题。透明度对决策来说是非常必要的。不幸的是，我们看不到任何的文件或者人士发言，说是这个过程是透明或者不透明。我们对于想了解一下，你提到过说是整个过程当中有很大的这个透明度，因此带来了决定。所以我们想了解这讨论如何得到这样的决定。我们对这个透明的过程当中有一些澄清，因为这有人怀疑整个过程的本身的透明度。
Thank you, Switzerland. I don't believe I said that.
我好像我没说是缺少透明度，我不相信存在这个缺少透明度的问题，我也不认为大部分的主席挚友也相信这一点。我觉得有一个成员有这样的感觉，我们在委员会不是去讨论，就是我们不会去讨论整个非正式会议的过程，因为我们讲的是这个非正式的，是主席挚友的会，而现在我们讨论的目的是完成我们面前的工作，也就是说呢，做出一个决定，通过或者不通过这些这个最低标准。我们这是我们的任务，我们不应该离题。去谈其他的问题。我们需要进行委员会自己的工作，这是我的答复，瑞士。
Next on my list, I have Costa Rica.
我们哥斯达黎加。
谢主席。那当然是基于呢，这是边的交际委员会的科学的评估，也就是要确保呢，就是所有的食品啊，他们都是呢安全。在这里谈了这个时候呢，我要请大家注意啊，这一要，就是说呢，就是在406266当中呢有所评价。关于这个呢，所有的残留限量方面的信息是2010年的，所以这个最大残留限量应该是可比较的，也没有呢找到呢，就是对那消费者的健康有任何的问题，所以呢， 歌词的加重为那个多巴胺最大残留限量的草味应该呢批准，这样呢才可以呢符合呀我们这个 Codex 委员会的宗旨。谢谢。谢谢格斯德利加。下面请赞比亚。非常感谢执行律师让赞比亚发言。赞比亚要强调，通过莱克多巴胺最大残留限量的草案呢，对于那发展中进口国家尤其重要。赞比亚的立场近似巴比亚新几内亚、牙买加的立场。巴比亚新几内亚发言当中谈，澳大利亚呢是一个最大的这个猪等的这种进口国的等等，所以呢就是那巴比亚新几内亚呢是支持，我们支持巴比亚新几内亚，要说明尽管并不是在牛和这个猪的这个生产当中呢他们并不使用呢莱克多巴，那么我们和这个澳大利亚一样呢是支持的，就是通过这个最大残量的，我们认为呢我们的进口是安全的。但是呢 ，JECFA 呢已经呢多次的审议了这个莱克多巴胺，我们也听到呢，在座其他发展中国家应该开始考虑呢，对我们所有这些人的利益，也就是莱克多巴胺呢是呢已经有了 JECFA 的一些个科学上的这个评估。我觉得呢，现在呢就是应该呢这次在这里通过，因为呢 JECFA 呢也是对这个 ML 啊，这个残留限量呢已经有了这个结论。我想啊，这是我们所有都要呢遵守 ML， 就可以保证呢就是我们在进口这些食品的时候呢这些食品是安全的。谢谢。下面请欧盟。谢谢主席女士。欧盟的立场，也就是关于莱克多巴胺最大残留限量的立场，是众所周知的。我们要借此机会重点谈一下，已采取的若干行动。去年我们决定要推出一个程序，进程吧，让就是呢搞一个主席之友来审议，并且呢尽可能的以积极的态度。这个呢主席具有这个机制呢是积极的。现在听到翻译了吧，请稍主席说请发言者稍微慢一些。好，欧盟其实呢在这个机制当中呢一直是持有积极态度，也建设性的参加讨论，但是在我们现在面前的这个提案当中，我们考虑现在那就是有这个不同意见，我们建议的是一个呢积极的态度，就是等着，也就是有了这个更好的信息，特别是呢就是参与者之间的考虑到这些关系，还有呢主席之友讨论当中啊，有讨论呢是有分歧，所以我们说呢客观性啊、透明度啊等等，它总是在我们讨论当中的最重要的部分。不管怎么说呢，我们也相信呢我们呢要呢就是尽可能的达成一致，协商一致，在委员会讨论当中已经明显地表达了这一点。现在我们必须要展望就是呢这个看一下未来，要现在还没有呢达成协商一致。 Codex 是基于科学的，但是也要考虑其他的一些各方面，像这个风险的分析等。 要都通过，这也是在我们的这个手册程序手册当中，进一个呢用这个呢来指导我们今后的工作。关于呢 Codex 的这个可信度，这是一定要基于呢科学分析，这些方面都要考虑。我们也认为关于 Codex 委员会的这个公信力吧，那么案文呢一定是一个呢可信的，也是有科学基础的，不可以呢只有70%的这个保证来通过它，就说它是呢就是可信任的。最后呢就是我们的关切当中的核心，也就是在呢这个学术界和任何一个部门，他们参与要呢是我们最后一定能够推进我们的达成这个共识。最后我们相信呢这里所的工作呢是相关的。在主席之友当中，我们也提出一个办法，就是说呢暂时终止这项工作，先要找到呢就是对一些关切的这个答复，然后呢才会可以去呢就是审议和通过。谢谢。谢谢欧盟。下面请科德迪瓦。谢谢主席女士。科特迪瓦呢支持通过该草案。另外呢，如果没通过它的话呢，将会有很大的危险，消费者面临的危险，也有可能呢打开大门呢，是让那些个的四方的标准啊趁虚而入，这对我们国际贸易来讲呢是尤其危险的。谢谢。谢谢科特迪瓦。墨西哥有请。谢谢主席女士。墨西哥支持通过莱克多巴胺最大残留限量的标准，像肌肉啊等方面啊已经做了这个评估了，它一而再再而三的表明呢它是可以保证这个消费者健康的。谢谢。谢谢。下面请巴西。谢谢主席女士。主席女士，首先啊感谢您来，就是主席之友，他的原话啊，那么巴西呢参加了这个小组的4次会议，以求呢对这一项呢达成协商一致。主席女士，我们想说的是两党组织呢有一些呢世上很知名的人呢，那么就是说这个2050就是现在有十亿人呢，就是饥饿，然后我们呢应该就是选择采用呢就是各种技术提高粮食安全的水平，以便能够呢应对呢现在世界上的这个饥民人数的上涨。我们考虑到呢 Codex 本身的程序没有理由不通过这一草案，杰克法呢已经呢做了很多的这个审查研究来支持呢这一草案，而且呢 CCRVDF 呢也呢对风险管理方面做了很多工作，许多国家呢也已经表达推迟通过该标准，最后会带来很多的风险，一个呢就是杰克法的风险，一个呢是影响呢国家参与的 Codex 的这个风险，即使呢这些就对 Codex 委员会今后的作用呢，它应该就是一个多边的制定标准的机构，这个作用呢会受到影响。我想啊，这里的关键并不仅仅是呢批准和一个标准，我们还在这里决定 科学的原则应该是 Codex 工作的基础与否。我们呢还要决定就是 Jacobi 的相关性、哦、对于我们 Codex 过程的相关性。通过这一个标准，我们可以呢就是保证呢国际贸易当中啊，就是有呢，有这个依据等等。谢谢。
Thank you, Brazil.
谢谢巴西。下面请汤加发言。谢谢执行律师。汤加认为 Jacobi 2004-2006 年所做的风险评估还有2020年做的这个工作呢，一直就是一以贯之的来支持、啊、这样一个标准。汤加也认识到呢，成员国有充分的时间提供科学上的质疑，至今质疑并没有涉及到呢这个 ML， 只是涉及到呢肺部科学的这个质疑，不应该阻碍我们通过。如果在今后呢，如果有新的这个数据质疑了现在的这个结论，当然呢就是会影响这个标准。当然呢，主席，26个国家呢已经通过了在猪的身上使用了这个莱克多巴莫多巴，有四个国家还有就是等啊采用啊这样的做法。那么就是通过这个标准呢，能够呢保证呢消费者，还有呢就是呢就是公平的贸易。因此呢汤加支持通过该标准草案。谢谢。谢谢汤加，谢谢您呢，只是遵守了两分钟的时间。还有许多的国家想发言，敬请发言的时候啊，不要超过两分钟。下面是萨尔瓦多。谢谢主席，我们赞同通过这一标准。我们同意呢委员会的立场，关于莱克多巴用于牛身和猪身之上，根据 Jacobi 最近2010年的科学评估风险评估，它的结论是最大的残留限量在肌肉和肝的这个残留量呢，不可能带来呢这个健康问题。所以关于专家组所做工作 Codex 所建立的专家组所做工作呢，关于受益物质等方面吧，我们认为呢应该通过这个标准，它对所有的国家来讲都很重要。这样的话呢，他们就可以呢确定的食品上的这个有关的规定。谢谢。而且呢就是对这个国际贸易也是有益的。谢谢。下面呢请日本。谢谢主席女士。日本的乙基呢就莱克多巴胺呢就是呢做了规定，是在日本的一个粮食安全委员会讨论之后呢所建立的，它完全符合 Jacobi 所提出的建议。虽如此，日本也认为 Codex 委员会应该就这一项来追寻求协商一致的，在本届委员会当中来通过，就是要保护呢健康，还要保护呢消费者。谢谢。谢谢日本。我们正是在这里呢力求寻求共识，我们依然在努力。非常感谢您给我们这个最后的一个推动吧。下面请南非。谢谢主席。 南非，也很荣幸能够参加主席这个小组的工作。我们也可以在这里确定 Codex 的授权，主要就是保证呢公共健康，并促进公平贸易。本委员会呀，实际上啊，要解决的是一个是该委员会面临多年的问题，也就是莱克多巴胺这个问题。实际上呢，在好几次 Codex 会议当中都提出，现在这个问题呢，就是多次呢被推迟，而像 JECFA 呢，在好几次都审议，而且呢结论是一致的。因此，现在的问题就是，成员国是否要继续接受 JECFA 的科学建议？在很多种情况之下呢 ，JECFA 给我们提供科学建议的时候，本委员会成员国都是通过的。莱克多巴胺呢 ，JECFA 是评估的，也呢就是确定了呢在这个猪身上的最大残留限量标准。既如此，南非同意加纳和其他代表团的意见，即我们应该通过该标准草案。谢谢。谢谢。下面请波兰。谢谢主席女士。现在我代表 CCU 委员会发言。一开始首先要说的叫 CCU 了，现在有50个国家，这就意味着59个国家加一个组织，也就是欧盟这个组织。欧洲区应被认作一个大的生产方和猪肉的销售方。在欧洲，我们有许多人都是食用猪肉的，因此呢猪的安全很重要，因为我们每天都食用猪肉。那么在 CCEuro 2010年的会议当中，我们呢广泛的讨论了这些题目，最后呢委员会的结论是这样，反对通过莱克多巴胺最大残留限量标准及目前所提出的这个草案，原因就是安全方面的，因为它并不支持兽医管理部门的整个进程。而且委员会表示希望非正式磋商，也就是主席之友当中的磋商，能够呢最后呢推动达成协商一致。谢谢。谢谢波兰。危地马拉有请。谢谢主席女士。和其他代表团一样，把危地马拉也要支持通过莱克多巴胺的标准。有呢60亿人口啊，生活在这个星球上呢，我们有必要呢向他们提供呢就是安全的食品。特别是很多人来自发展的国家呢，我们确实需要呢采用技术，以便能够呢有效的提供食品。特别是那些有这个粮食权的人。
因此呢，我想说明，我们也应该考虑到一个事实，因为 JECFA 呢已经讨论这个问题已经很长时间了，因此呢我们不应该这么沉默。我觉得这呢并不反对石典伟的做法，因为石典伟呢就是要保护消费者的这些安全，同时呢也要保障这种公正的交流。所以呢我们认为，如果通过有关莱克多巴胺的这个草案呢是比较适当的。谢谢。 谢谢危地马拉。还有秘鲁想发言，秘鲁请。谢谢主席，秘鲁想强调有关莱克多巴胺的标准呀，它是根据科学标准制定的，是 JICFAT 科学标准，因此呢我们就严格遵守了食典委的一些程序。不过呢现在呢已经是最后一个步骤了，是由委员会呢通过这一个最高限额的草案。鉴于刚才的发言呢，秘鲁赞成很多国家的意见，也就是说呢这一标准通过这么迟疑，这样呢有可能会影响到专家组的作用，因为呢这就意味着不承认有关根本原则，也就是说呢有关科学的意见，还有呢有关透明性包容性的一些做法。那么也就是说呢这样就给商务呢带来一些不必要的障碍，因此作为结论，我们认为我们应该遵守那些根本的原则，也就是说呢我们要在一种科学数据的基础上做决定。我们国家完全赞成通过有关莱克多巴胺的这个草案。谢谢。谢谢秘鲁，现在我请中国发言。
谢谢主席女士。关于莱克多巴胺限量标准问题，中国政府认为鉴于目前莱克多巴胺安全问题没有得到全面解决，因此现阶段不能通过该标准，应在相关工作完成以后予以考虑，理由如下。一，中国是生猪生产第一大国，2010年底生猪存粮数4538万头，中国是生猪消费第一大国，2009年消费生猪64539万头，中国是生猪生产单位最多的国家，共有6460万生猪养殖户和养殖场。中国政府对生猪产品的质量安全高度重视和关注，希望能够得到各国代表的理解和支持。二，世界上有很多国家的居民有喜食动物内脏的习惯，动物内脏是中国居民的主要食物之一。中国对莱克多巴胺进行的实验证明，该药在动物内脏里存在较高残留，尤其在肺脏中，其残留浓度是所有组织中最高的，残留时间也最长，超过肌肉、肝脏、脂肪、肾脏残留量的数倍。这一结果揭示了莱克多巴胺对食用动物内脏的居民是存在较大风险的。三，在去年9月召开的19届 CCRVDF 会上，中国代表团提出了要对莱克多巴胺在动物肺脏中进行风险评估的要求。CCRVDF 最终决定将莱克多巴胺在猪肺脏残留风险评估列入需要进行评估的优先表中，目前这一工作尚未完成。我们认为安全性未得到全面解决之前，通过莱克多巴胺限量标准是不合适的。四，动物是一个总体，一旦用药，其分布即达全身，其影响是整体的，因此先通过部分组织残留限量的做法是不科学的。五， CAC 的宗旨是保护消费者健康和确保食品贸易的公平进行，在安全性问题没有得到全面解决就通过标准的做法，也是违反 CAC 保护消费者健康这一基本原则的。我们主张应在全面解决包括安全性在内的相关问题后考虑莱克多巴胺标准的采纳问题。谢谢。
Thank you, China. As
谢谢中国。中国呢，刚才提出了一个问题，是有关科学评估的这个问题，并且呢，谈到一些现在的不确定性。我先请问 JICFA 的秘书处，能给我们做一些说明吧？这样的话呢？给所有的代表团做一些说明，说明一下现在到底做到了哪一个程度。所以呢请考虑到 JICFA 秘书处的发言，也请中国听。谢谢主席。我感谢各位代表团这种充满激情的讨论哈，我们可以用这个词儿。如果你允许的话呢，我想非常快速的回忆一下 JICFA 在评估中的工作进程。第一次评估呢是在第40届会议上，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但是真正的评估呢是在2004年发表的，当时是在62届会议上。我们进行了不同层面的评估，对残余量，主要是通过这些普遍的毒性这种角度来探讨的。在这个基础上，我们的结论是可以规定一个每天可摄取量的一个限量。这个呢，对莱克多巴胺呢就定了这个限量，这个限量呢是一天不能够引起长时间，就是一生中食用带来的健康方面的危害。我们呢就最后有了一个建议书，涉及到有关牛组织和猪组织，这是我们对所有的兽医都这么做的。因此呢，我们就检查了它的肌肉、肝脏等。在第66届会议上，根据 CCAVDF 的要求，我们重新审议了它以前的决定，同时呢，也考虑到 DGA， 就是说每天可摄入量，同时呢，也根据他事先研究的科学论据，在第26届 CAC 会议的基础上，中国代表团呢进行了发言。发言中呢，中国代表说，有关在猪组织的残余量呢，它会引起焦虑。根据这一要求 ，JICFA 呢就重新评估了他的研究，并且呢在2010年呢公布了一个表格。所以呢在本届会议前给他放到里边了。我们没有使用以前 JICFA 使用的同样的评估方法，但是呢我们可以和以前的研究内容进行比较。作为结论呢，我们的确确认了我们以前推荐的最大残余限量。有关那些承受的风险呢，我们是根据篮子的那种一篮子食品这种基础。结果呢是这样的，我们进行了谨慎的评估，也就是说对每天可摄入量，它呢只有在超过了 50% 以上才可能会有风险。所以呢中国代表提出另一个担忧呢，是我想说明在上两届会议上呢我们也谈到了这个问题。这个法呢就探讨了这个问题，曾经几次探讨，它的目的呢是不要在这届委员会上再谈这些残余量呢，没有对其他的组织每次都去检查，所以呢不能够推论它的最大残余限量。那么这个要求呢其实应该有更深入的科学研究，这样呢才能知道对其他组织而言它的最大限量是什么样的。中国方面的担忧呢，其实它反映了其他方面的担忧，是有关肺组织方面的担忧。那么现在呢就要知道是哪些残余量，还有呢是怎么样在肺组织里反映出来的。不过即便是在食用那些可食用的内脏，还有呢有关经过莱克多巴胺处理的猪的肺脏， 不会把它普及到所有 RECFA 的那个一篮子食品里，现在就要看每天的摄入量是多少。因此呢，在世界上不同的地区，人们在消费一些内脏和肺脏，它呢慢慢的再由别的取代，比如说腰子，比如说其他的部分或者肉类。如果对其他的组织而言，它的含量要比这高的话，这并不一定代表会有食品安全的问题。因为像我以前所说那样，我们一直有一种可能性，面对同样程度的含量的话是这样的。我还想说明，在 RECFA 在进行有关最大限量评估的时候呢，它考虑到了在遵守良好兽医惯例下使用的一些药物，所以呢要看这些药物呢是通过怎么样的方式来使用，同时包括这种服用药物间断的这种做法。这是第一。第二呢是有关成员国的责任。成员国呢是负责要实施一些检查的措施，并且呢要检查这些药物是不是良好的使用了。当然了，我们不能够考虑到有些用药方法不当的这种状况。很抱歉哈，我刚才说这么长时间。非常感谢 RECFA 秘书，请中国发言。
Alors, j'ai écouté déjà cette explication, mais jusqu'ici,
这个结果是现在的评估包括了我听了这个杰克法的解释，我依然感觉到我没有得出清晰的结论，是现在的安全性的这种评估包括了肺脏在内。同时我听到一个建议，是希望这个将来通过改变饮食习惯来逐步缩小肺脏的风险。我不解的是，我们制定标准是要考虑当前的饮食习惯，还是希望人们根据标准来改变饮食习惯？这一点对一个国家的政府而言是很难做到，说我要短时间里面改变一个国民的饮食习惯的。所以我们的疑问依然存在，并且我觉得应该在莱克多巴胺的风险评估问题上考虑肺脏问题。原因我前面已经讲过了，因为我们的实验已经证明它在肺脏里面残留量最高，时间最长，这不是推断，这是一种事实。如果这种事实不被大家忽略的话，我们认为会带来风险的隐患。实际上我们认为中国政府是在对所有吃动物内脏的国家居民提出这种要求。
Thank you, China.
谢谢中国。RECFA 的秘书处其实呢并没有希望改变饮食习惯。RECFA 的秘书处呢只是想说明，现在呢正在进行研究来检查有哪些世界不同地区怎么样有这种风险。而且呢存在一种每天如果服用哪些量，然后这些肉类会怎么影响。这些毒性专家方面呢，他们考虑到这个现实，他考虑到人们现在的饮食状况。我们从来没有建议中国改变他们的饮食习惯。谢谢。
Delegates, we have.
各位代表们，我们现在还有五分钟，你之后呢就要稍微休息一会儿了。哦，不对不对，还有一个小时，对不起。
We have a, we.
对不起啊。我意思是说呢，时间飞逝，五分钟呢，是我觉得是时间就这么流逝的很快。好好，我们现在还有一个小时，现在还有一个小时零几分钟。现在呢，有四十多个国家想就这问题发言。我想大家都可以发言，可是我请各位一定要尽量简短。如果您支持通过，你就说支持就完了，不要再说别人已经说过那些理由。如果你反对通过呢，你就说反对就完了，不用再重复别人说的理由了。所以现在已经二十多个国家已经发了言，那么请各位简短。但是我们现在请各位发言。那么下一位是芬兰，芬兰请发言。谢谢主席。芬兰也是支持刚才有很多发言的人的意见，主要是谈一些总的方面，不是谈那些数字。这些数字呢，我们知道已经通过市电委的程序定了，他们呢是分析了有关风险的评估，现在呢是风险的管理，所以呢我们应该做出决定。我认为应该从更广泛的角度来看。其中有一位发言人呢，他说有关食品安全的问题，我想呢我们都希望为食品安全而工作，但是呢有一系列的情况过去呢都出现过，表明呢它是有一定的脆弱性，这种情况下呢的确它呢也可能被认为是一种问题，是食品安全的问题，也可以呢被看作是一种卫生的问题。同时呢还有一些私营部门的标准现在呢越来越多，我想呢通过一些标准，比如说有关类多巴胺的标准，我们事实上呢就可以朝这个方向努力，但是朝着消费者的意愿方向努力。消费者们呢都比较喜欢那种明确的标准，因为呢这些管理风险的人呢他们都应该觉得非常的明确，都考虑到所有的方方面面。我的感觉呢是这个问题上在本届委员会上没有共识，那我就建议呢这个问题呢暂时先搁置起来。谢谢芬兰。科特迪瓦先发言，请您一定要简短。我们反对通过，我们非常坚定的支持刚才有人的发言。谢谢。谢谢科特迪瓦。挪威，谢谢主席。挪威是主席之友国家之一，我们本着开放的精神参加了主席之友的会议，我们也表明了我们担忧的意见。从一开始啊，我们就知道感觉到主席之友的会议呢大家都非常的开放积极，不过正像我刚才所说过的一样，还是有一些问题是涉及到程序的。我想在此方面说几句，我感觉呢在工作过程中啊出现了一些问题，然而我们赞成这一类的方法，
市电委的工作呢不一定都有共识，但是呢所有的一切呀都在一种惯常的程序里进行。比如说吧，我们在使用便利方的时候，这一点呢我觉得非常重要，要使得所有便利人员呢不要事先有成见，而且呢对这个问题要了解得非常清楚。我们非常清楚地知道我们会从中吸取经验教训，我觉得我们的经验非常有意义的，我想强调这一点。我们呢也非常清楚您呢从市电委昨天开会一开始那种态度，您说呢要非常的透明，要包容性，要有建设性。不过呢我们对主义之友的工作成果非常的重视，我们的工作组呢没有达成折中意见，所以呢我们有两个建议，我们交给委员会两个建议。我们支持这个问题呢暂时告一结段，正像在第四页所说的那样，我们反对通过有关莱克多巴胺最大残余限量的草案，而且呢这方面呢我们考虑到食品安全，特别是有关 RICFA 所制定的每天摄入量。我们对有关生长激素这方面呢，我们认为啊风险的管理是一个问题，但是呢有关食品安全也是另一回事，所以呢要考虑到那些伦理的标准还有消费者的期望，因此呢我们觉得应该暂时搁置它，因为现在这个问题啊根本没有共识。谢谢。谢谢挪威。您刚才在最后一个阶段
刚讲到公平的使用其他的因素，也很清楚其他的因素在考虑的时候呢必须啊非认真的考虑，而且呢必须的得到全部的全世界的接受。所以我们觉得可以这样的结论，但现在这方面的意见是有不一致的。就在这问题上面，这它的道德问题或者是这消费者的这个偏向问题是不是可以接受考虑。下面请土耳其。谢谢主席。土耳其反对通过这个 MRL 而支持挪威和欧盟的，我们也同意中国的关注。谢谢你，土耳其。下面法国。
Merci, Madame la Présidente.
谢谢你，主席。Nectamine 完全没有治疗的作用，它只能够促进它这个生长，对于这个消费者没有任何的好处，而且对这个动物的这个健康也没有好处。这前面的发言人已经指出，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大力反对通过这个标准。我们呢，是把这个消费者放在我们整个关注的中心，就和欧盟和其他代表团所说的一样。显然，对这个问题现在缺少一致的意见。Codex 这通过任何的标准呢，必须是协商一致的。所以现在我们的建议就是停止这个委员会的工作。谢谢，我要向你指出 Codex 做决定方法有好几个呢，而你的反对意见是不在我们这个决策范围之内的。我们的 我们整个过程中呢要坚持 Codex 的议事规则。下面请俄罗斯联邦。谢谢您主席。我们稍微谈一些基本的这个原则，就是 Codex 的活动，主要是目的是保护消费者的健康，而消费者的健康和食品粮食安全、食品安全是每个国家政府最重要的挑战之一。是为世界卫生组织和粮农组织成员以及 Codex 的成员国都如此，所以我马上可以这么说，俄罗斯的专家是反对在本届会议通过任何有关这个物质的标准。因为现在这个物质只有少数国家用来刺激这个动物的生长，这个问题的讨论本身即使在本届会讨论这个问题，意思就是我们不可能走向一致意见。我们可以看到欧盟的代表对这物质是有问题的，尤其从这个风险的这个评估方面，我们也知道在临床的研究各种的这个物质，中国对那个肺也进行了研究，所以我们是怀疑这个物质本身的安全。所以我们完全支持那些谨慎的，而这物质在我们国家里边是禁止的，而且对肉这个在物质生产肉是有限制的。Jack 的秘书处说得很清楚 ，Jack 法好多的审查已经证明 ，Rectomim 本身是安全的，而且也说得很清楚，即使在考虑，就把这个中国提到的把这个猪的肺也算在里面的话，这个、方面的消费。也还是让这消费者能够这个仍然没有任何的风险，而且就不超过这个 Rectomin 的最高额。欧盟自己也有科学小组，那美国家有他权利，有他自己的实验室，就俄罗斯联邦一样。也许可以指出，在 Jeffa 的这个最近的一次评估当中 ，Jeffa 评估的专家其中之一是欧洲人，这当然不能够作为这个理由了。下面请捷克，对不起，但是下一位是白俄罗斯。主席，谢谢你让我有机会在这发言。我们白俄罗斯代表和其他国家一样，表示有保留，而且反对本届会议通过这个标准。
Thank you, Belarus. Czech Republic, please.
Thank you, Madam.
捷克，我们 已经派了专家，希望对这个问题找到一个妥协的解决办法。同时呢，我们也同意欧盟波兰的理由，所以我们大力反对。首先，我们支持停止这方面的工作。谢谢你，杰克·多明尼加，多明尼加共和国。谢谢您，主席，多明尼加共和国同意通过这个莱多巴克安的莱克多巴胺的这个 MRL。 坦桑尼亚，我们是支持加纳和南非的意见，就是同意通过这个 MRL。 除了加纳和南非提出理由之外呢，我们也知道科学家在杰克已经有机会讨论过这个问题，而且科学家讨论的其他问题呢一样，这个应该能够处理的问题。谢谢你，坦桑尼亚马里。谢谢您，主席。谢谢很多 JECFA 的代表，这问题应该有一致的意见，但是我们不能够超越这个Codec， 我们认为应该通过这个本届会通过这个标准。
Thank you, Bali, Democratic Republic.
刚果，民主刚果。谢谢主席。刚果的民主刚果同意通过这里这个标准，因为标准它是一个活的，它不是死的，以后永远可以有机会纠正，如果有错误的话可以完全可以纠正。谢谢民主刚果。确实在扩大过程当中，我们总是有机会可以在有新的数据的时候重新审查这些标准，这是一个 CODEC 的责任，也是我们专家机构的责任。也只要有了新数据的时候呢，就必须要这样做。下面呢，都有德国。谢谢您，主席夫人，让我发言。德国支持很多 新入组和欧盟和中国俄罗斯所说的话，还有挪威克罗地亚等等的意见。我们看不到任何办法能够通过这个标准，我们赞成停止他的工作，因为我们看不到一致意见。协商一致对我们 Codex 工作来说是绝对是必要的。很多代表那么多代表发言反对，就证明对这问题是没有一致意见的。欧盟和中国反对通过，这点特别重要，因为世界上70%的猪是在欧盟和中国这个养殖和消费的，而且呢也绝大部分的这个人口也生活在这个中国和欧盟。去年科代委员会已经建议加上新的一段，根据这一段主席也力求消除这个各种矛盾的这个 发言，然后呢来决定是否能够做决定。但是如果现在仍然有冲突的看法，而且你这妥协协调的这个努力显然是失败，主席自己也不能够对问题找到解决的办法。即使不考虑到这科学上仍然对他有关注的情况，所以呢，我们呢要投票赞成停止这方面的工作。谢谢你，德国。
Thank you, Madam Chair.
匈牙利是很大的这猪肉的生产国和消费国，我们认为这个标准不能够通过，因为缺少科学标准。匈牙利大力支持停止这方面的工作。谢谢你，匈牙利和爱尔兰。谢谢你，主席。首先，我们当然表示要感谢你去年就开始这个倡议，成立的这个主席之友的小组。我们本来是有可能这个打破现在存在的这些这个僵局的。我觉得那是非常有想象力而且很好的倡议。我自己当然没有参加这些会议，所以不能说这个会里面有没有一些不正常的现象，但是我们就不怀疑你在这方面所发挥的作用。就跟你刚刚在介绍的时候，我们也非常相信你的这个公正，而且你唯一的动机就是想找到解决的办法。但是这个事实，这个会，这个组开了四次会而没取得任何一步的前进的话，那就很清楚的证明，就是说对这问题是没有一致意见的。而且我们还得提醒我们自己，这是一个风险管理的机构，我们愿意在协商一致的基础上来工作，这是我们这个整个的组织的工作的方法。以前也讲过，我以前关于风险评估上面还有一些不确定因素，对我们来说这方面仍然有怀疑。
现在呢，最紧迫的一个因素，也就在我们辩论当中，我今天想到的最紧迫的一个因素便是这样一个事实，您知道吧？这里呢，其实呢，大多数人，大多数的代表的都是世界上呢，就是最大的这个生产啊，生猪生产和生猪消费方。如芬兰所说，如果我们最后的选择呢，忽略了这个方面的话，很可能会带来呢，在这个标准方面的重大影响，以及影响到啊，本委员会啊，就是作为制定标准方面所起的作用。主席打断爱尔兰，您超时了，好吧，我已经结束了，谢谢。我想您的重点都已经说完了吗？下面请马尔汤。谢谢主席女士。马尔他同意中国、俄国、欧盟、波兰所做发言，波兰所代表的是50个欧洲国家，我们不同意来通过呢关于莱克多巴胺的标准草案。谢谢，谢谢马尔他如此简短。瑞典有请。谢谢主席女士。我们也认为应该终止这项工作，理由您都可以理解。关于风险评估，我觉得消费者也应该发挥其作用啊。我们认为呢，消费者确实是一个合情合理的因素，世界上都是可以接受的因素。那么呢，在这个风险的评估和管理方面，消费者的因素不能忽略。为此，我们强烈的反对 或者说我们的强烈的支持呢终止这项工作。另外呢，食品发展委员会各成员当中呢，应该更多的呢增加透明度，交流信息，让我们都了解呀，就是莱克多巴胺的使用带来的影响。我们要求这方面的信息，比方说那关于来自不同的方面，像 JACF 啊、Codex 啊、SFDI 等这些个来源的有关使用莱克多巴胺带来的影响方面的信息。谢谢，谢谢瑞典。下面请卢森堡。谢谢主席女士，卢森堡同意欧盟和所有其他的国家的意见，也就是那不能搞这样一个标准。我们认为如果终止这项工作呢，也是呢一个比较好的办法。谢谢，谢谢卢森堡。尼日利亚有请。谢谢主席女士，尼日利亚呢同意加纳代表非洲的意见，应该通过该草案。可是我们也有一点，那就是说这项工作应该继续向费。也其实我们认为呢，应该呢就是要最后还是要搞这样一个标准。谢谢，谢谢尼日利亚。通过本委员会还有JACF 要通过 JACF 提供信息，如果提供信息提供数据，这项工作还是可以呢做的，这是他的意见。下面请丹麦。谢谢朱新律师。许多代表团始终坚持这样的意见，特别是非洲区域国家中国挪威吧，我们始终反对就莱克多巴胺搞一个最大残留限量的标准。我们觉得呢原因就是呢安全问题没有解决，另外呢对这一项呢也没有共识，没有达成共识。谢谢，谢谢。下面请卢旺达。谢主席，卢旺达支持通过莱克多巴胺草案，这是去年我们的立场啊。我们这一次呢也是呢重申了我们的立场，理由也是跟那些呢表示要搞这个草案的人代表团是一样的。谢谢卢旺达。下面请不丹。谢谢主席女士，不丹赞同支持搞一个莱克多巴胺的标准草案，主要的原因就是基于研究现在的由 JACF 提供的科学依据，莱克多巴胺对粮食安全产生的长期影响的 JACF 的这些个依据啊。好，谢谢。下面请巴拉圭。谢主席，对巴拉圭而言，莱克多巴胺呢没有就是针对这个动物是呢就是涉及到那的就是人的这个消费，所以我们支持就莱克多巴胺呢搞一个最大残留限量的标准。当然就是我们这个委员会啊，他这个也就是不应忘记的公共安全和公共健康。谢谢。下面请智利。谢谢主席，对智利而言吧，我们的态度是我们实际上在国内已经批准了，我们已进行了研究分析，基于我们的研究结果，我们认为呢该标准草案应该在这里通过。我们的理解是已经有了风险评估，毫无疑问 JACF 呢已经给我们提供了这样的结论。 因此现在的科学依据是很牢固的，很安全的。就风险管理而言呢，我同意这个委员会的立场，还应该考虑其他的因素啊，确乎如此。我们现在还在来审查其他方面的因素的本身，不应该阻止或者说阻碍科学上的这个结论。我们可以考虑其他的因素，要在世界以及全世界接受，应该来就其他的因素方面的提供明确的文件，对风险评估方面的这些个文件吧。最后啊，将其他一些合理的因素考虑在内，绝不应该带来任何对贸易的阻碍或者破坏。那些因素呢，也不应该阻碍对粮食的获取。危地马拉和其他国家表达了这种观点。我们希望呢，世界各地都能够获得粮食，这也是世贸组织的立场。利用粮食方面，实际上有多种呼吁，重要的是呢，要有科学的依据，而国家也可以啊质疑 Codex 的标准，如果他们觉得科学上还不够稳固的话。谢谢，下面请尼普尔。谢谢主席女士，我听了若干代表团的发言，我们支持通过这个标准，因为它已经有了杰夫卡提出的科学依据，所以呢，我们认为有必要这样一个标准，我们支持呢通过该标准。谢谢尼普尔，下面请津巴布韦。谢谢主席女士给我发言的机会，我承认主席做了努力，力求解决该问题。我想说，津巴布韦认为啊，在 Codex 讨论过程中，以及 JECFA 提出的意见所做的工作，虽如此吧，我们也注意到 Codex 并不是第一次发生争议，专家提出了咨询意见的时候发生争议。我们想提的是 Codex 应该是呢，就是在杰克法提出了咨询意见的时候呢来做最后决定，所以我们才坐在这儿。我们希望呢通过该决定草案，可是呢我们也不应该呢就是呢不给代表团机会啊，应该给代表机会，然后呢再磋商，然后最后达成协商一致。谢谢，谢谢津巴布韦。荷兰有请。谢主席，若干代表团强调，重要的是要保证 Codex 作为国际机构的公信力啊，当然就是保证的食品安全方面的。在决定当中的科学依据啊，是保持这样一个公信力的重要的方面。那么在其决定当中，实际在这个方面呢获得了大多数人的支持，也就是呢协商一致。 Codex 的公信力可能会受到破坏，当标准并没有达成协商一致而通过的时候，因此主席应该呢同样的办法呢明智的就是结束这个讨论。我们是个国际 负责食品安全的机构。多年以来呢，我们在做这项工作，我们的问题，这些个标准是不是呢真的能够啊，就是啊解决所提的风险？我们认为不可能，所以我们觉得应该呢终止这个工作。谢谢荷兰，新西兰有请。谢主席，我简短重申，我们支持通过该标准草案。我们认为，我们已经在今天上午听到很多人发言了，我们有了特别是 Jacob 的信息，这是一个科学的程序啊，提到了这个物质的使用的科学性。这里呢还想补充您刚才提到过的一点呢，就是在 Codex 的决策基础，我们已经有过呢决策程序还有制度。如果我们要继续寻求共识，如许多国家所支持的那样的，我们这里呢也有一些个原则。在这里呢就是要提醒各位呢，我们的工作重点应该放在审议这些问题审议上，以呢达成共识。然后有些问题呢可以在国家一起去审议呢较为合适。谢谢新西兰，下面请黎巴嫩。谢主席，大家都知道，自然进程中发生了变化，特别是动物界，这个变化呢不应该作为呢就是负面的影响。这种事情啊，在饲料还有给动物这个喂养还有动物的这个蛋白质方面都发生了变化。多年以来，发生有疾病，所以我们呢一定要承认呢这个残余量可能带来的影响。那么 Jack Fan 呢提到呢，其使用必须要得到控制，要采用适当的措施来控制，因此我们必须要提供机会深入的去审查审议这个进程。谢谢，谢谢黎巴嫩。索马里，
Samoa, please.
西萨摩亚，萨摩亚，有请，谢谢。萨摩亚支持通过该标准草案，原因已经说得很清楚，其他人说得很清楚了，我就不说了，谢谢。谢谢萨摩亚，下面请西班牙。谢谢您，主席女士。西班牙支持欧盟的意见和其他一些国家的意见，那就是反对该标准。我还想强调欧盟的立场，您当然很熟悉了，还有其他一些国家所表述的观点。这里主要就是有一个重大关切，还有呢就是科学风险的这个科学评估了。这一关切要基于欧洲食品安全机构的研究，科学的研究结果呢众所周知了，像呢中国俄国也做了研究。我们再来看这个物质啊， 中国说得很清楚啊，它的这个消费量很大，食品实际上很多人在这个食用，所以我们确实是需要数据，科学评估、科学研究的数据，我们需要这样一个信息，这个信息可以由产业界提供。所以啊，此时此刻做决定，像这个日容许摄入量这方面呢，做任何的决定呢，都是呢为时太早，都不成熟。我们呢要坚持原则，我们绝不能呢通过该标准。我想呢，本委下次会议上，昨天我们呢这是进行了讨论，讨论了标准，也是关于呢这个污染物委员会的标准，还有呢就是婴儿的这个配方的标准。有十个国家的立场，就使那两个标准呢被就是存中啊而没有通过。谢谢，谢谢。世卫组织想做补充。谢主席，我想澄清若干点，是关于先核查再评估。先核查式的这个评估了，也就是说呢，莱克多巴胺呢没有啊做这种先核查式的这个评估，他们所做的呢就是在呢就是 JECFA 已经批准的、已经发表的这些个啊东西，这是很重要的。另外一点，也没有呢建议要监督。那么我想解释的就是，它并不是一个国际风险评估的限量，它应该是呢国家主管机构负责的。我还想强调以前提到的安全关切，必须要尽泛广泛的来解决，特别涉及到肺方面的要解决，不应该对现有拟议的标准产生影响。如果还有新的残余量标准，就会呢提供更多的数据给 JECFA 来审议，以便对呢新提出的呢标准草案呢做研究。谢谢。
My list is。
谢谢世卫，请杨美嘉发言。谢谢主席。牙买加想支持通过有关莱克多巴胺这方面的草案，希望这次委员会通过。这只是因为啊，当我们来到这里的时候，我们都希望听取有些代表团呢反对他的通过，希望他们能提供一些科学基础或者科学数据说明为什么不能通过，但是他没有提出来。所以呢，我觉得我们应该遵守食典委的程序，我们也应该遵守 JECFA 为我们做的工作。所以呢，我们就希望这一个最高限量呢能够在本届会议上通过。谢谢。谢谢牙买加。意大利请。谢谢主席。意大利认为 JECFA 的工作是很重要的，其他的专家委员会的工作也很重要，但是在多数的工作中啊，我们呢都已经把 JECFA 的意见的呢反映在了决议里，它总是有些风险的，但是有些时候风险管理人的工作呢会有各方面的考虑。不同的代表团都说 JECFA 呢的工作不应该再讨论了，因为有几次会议上啊都没能够得出结论，还是这些 代表团，所以呢，我想呢，作为风险管理人呢，他有不同的责任。对我们来说，这是优先重点。我们要考虑到一个事实，我们现在呢，没有面对医药，我们面对呢，是这么一个机构。它呢，是比如说刚才说那个生长激素，那些呢，是更能够对消费者带来担忧的。我认为应该真正的考虑到其他的因素。如果在这种情势下我们不能够遵守其他的合法因素的话，是不好的。谢谢主席。谢谢意大利。乌兹别克斯坦请发言。谢谢主席。乌兹别克斯坦完全支持欧盟，也是表示比较关切。我们支持中国代表团以及其他代表团的发言。他们指出，这个问题呢，还没有深入的研究过。我们不知道以后会带来什么最大的后果。我们因此就认为呢，这个问题需要我们进一步的就这问题开展工作，这是非常重要的。特别是呢，要看它对人的机体会造成什么影响。的确，我们认为在前俄罗斯啊，我们曾经有一些非常严格的标准，那么有一些产品呢味道不错，但是有可能呢吃了这些产品就会中毒，所以啊不应该使用这样的物质。谢谢。谢谢乌兹别克斯坦。泰国请发言。非常感谢。泰国没有正式参加主席之友的会议，但是呢，我们还是主席的好朋友。泰国意识到现在主席呢处于一个非常微妙的位置，我想呢向您说明一些我的想法。我认为呢，我目前这个决定啊很难做。坦诚地说呀，这个决定不只是依靠科学的根据，现在呢是有不同的看待牲畜养殖的这种办法。那么这个呢是思想方面的，而且呢我还想说，市电委是最可信的这么一个机构，特别是不要影响到它的可信度。市电委做了很多的工作，它通过了成千的标准。那么我们现在呢要面对事实，面对这些困难，要想办法克服它们。所以啊，我想强调的是，食品法典一直是以透明的方式工作的，同样呢也是按共识的基础。可能为了达到共识的话，我们就要更多的学习，所以呢我们就想要包容所有的参与者。我理解这是困难的，但是我们不要忘却成员国呢要能够继续他们的研究。我们要进行严格的风险评估之后呢，应该沟通成果。我觉得对 Jack Farr 而言显然会有一些成果，但是你们不要觉得好像很难堪，因为我们和 Jack Farr 有同意的意见。我给你举个例子吧，有一个是 BST 这方面的，我们已经工作了12年的时间了，针对 BST。 我并不觉得如果我们再用20年的话来看这个牛生长激素的话，我觉得成什么问题。我想说明啊，市电委呢已经有了很多可以说是几万几十万的好的标准了。罗马毕竟不是一天建成的嘛，咱不要忘记要至少一个世纪。我意思是说呢，作为结论呢，我们不要现在就通过这个 标准，或者说马上的工作告一段落。我是希望我们继续审议这个问题，就像牛生长激素一样，我们这样就会成功的。谢谢。谢谢泰国，斯洛伐克请。谢谢。斯洛伐克共和国坚决反对通过这个标准。谢谢。特别是感谢您这么明确短暂的发言。澳大利亚请。谢谢主席。澳大利亚和众多的其他代表团一样，是赞成通过这个最大残留限量。这个法此外呢，还对风险进行了评估。澳大利亚同意食典委不能够向我们有这样的做法，我们本来是有科学根据的，不能够不谈它。我们现在要达到共识，但是我想要做的呢，是要依靠以科学基础为根据的那些研究工作。有些问题呢，是不完全依靠科学问题的，它应该在国家范畴内讨论。在某些国家，食品安全造成问题，不仅是国家层面，也是国际层面吧。我想这个问题可以通过技术来纠正。我们不要忘却，有关在世界上对蛋白质的需求啊，每年在不断的增长。我们看到这个法呢，向我们再一次重申了食品安全，这个物质的食品安全。我们也知道我们有一个事先的程序，是通过这个法还有所有的这些 BDF 来考虑中国的关切，有关肺组织，猪的肺组织这方面的消费情况。我想我们因此呢，就应该考虑到所有这些因素。谢谢。谢谢澳大利亚。洪都拉斯请。谢谢主席。洪都拉斯认为消费者健康的保护是至关重要的，我们也应该考虑到科学基础。出于这个原因呢，我们赞成通过有关莱克多巴胺最大残留限量草案在肺方面的这部分，在肌肉这方面的这部分。谢谢。阿根廷请。谢谢主席。首先我想指出，阿根廷没有明显的兴趣对莱克多巴胺，因为我们没有很多养猪大户，而且呢，养猪的这种工作呀，在我们那里经济角度来说，它是没有什么意义的。但是呢，我们应该考虑到一个问题，一个总的问题。我们使用什么样的标准来评估风险？发展中国家应该保护科学基础，应该保护粮农和世卫专家组用的那些科学基础。不过呢，我想请您考虑另一个问题，这对我们来说呢，目前非常重要。多年来，在我们食典委审议工作中，我们看到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一直是强调有必要为发展中国家做某些事情，但是很明确的是，我们自己知道自己需要什么。那么现在呢，比以往更强调，我们看到现在有绝大多数发展国家是来自世界各个地区的，他们需要通过有关这一物质的最大残余限量。那么主席，我想知道哪些发达国家老是以 发展中国家的民意发言，他们为什么不听取我们的声音呢？我还想说明有一点呢引起我的注意，我觉得这个事情啊，我可以供各位思考，因为在某一时刻吧，或早或晚，我们总要停止使用化肥。在发展中国家，他们没有遇到这粮安的问题的时候，也应该考虑到这个问题。谢谢阿根廷，肯尼亚请。谢谢主席。肯尼亚认为，我们应该遵守世贸的 SPS 协议，都一切呢都应该以科学为基础。不过，我们也应该遵守世电委内部的共识原则。我们认为，最大残留限量应该规定，使得可以在知情的情况下做出决定。谢谢肯尼亚。美国请。谢谢主席。我感谢您主持工作的方式。我们现在在审议非常困难的这个主题，美国支持加纳、菲律宾以及其他国家说赞成通过这一草案的意见。我们呢有一些科学数据是非常明确的，这个法呢已经确定这一最大残余限量呢是有保障的，不会带来危险。有关脂肪、肌肉等，那么其他的部分呢是涉及到其他的部分，我们认为科学专家们呢可以向我们保障食品安全。这就是食典委的意见，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标准，它保护消费者的健康，同时呢它也会启发一些国家制定自己国内的政策。如果最大残留限量通过的话，各个国家也会有自己的限量。不过如果我们是想不做工作的话，那事情就会另一样，我们也不能够妨碍这些国家使用更高的最大残留限量。如果我们决定不评论的话，之后那些国家就有他们的态度。所以啊，我们一定要检查这些动物产品在制造的时候是不是考虑到了食典委的标准。我想重申，这个法的专家呢已经进行了风险评估，他们赞成这一最大残留限量。我们应该想一想食品安全的问题，但是我想呢，通过这个最大残留限量，我们可以保障在保障食品安全的情况下从而生产，而且呢他们的流通在世界商贸交流中能够流通。我们不要忘记，成员国应该保护消费者，同时呢要从中受益。美国因此呢就赞成通过有关莱克多巴胺最大残留限量的草案。我们认为呢这样可以改善健康条件。我们希望我们的发言能够记入报告。谢谢。
Thank you, United States. Two points on.
谢谢美国。我想对两点进行反应。根据你们的发言，首先啊，你们的发言速度啊太快了，翻译很难跟得上。 当然了，我也不想惩罚你们哈，因为你们说话速度太快。不过呢，这也是其他的代表也是，所以呢，我提醒所有代表团尽量说得慢，因为呢，你们说得太快的时候啊，其实呢，你们的信息啊就都丢了。第二个评论，你们要求你们的发言稿呢放到我们的笔录里，其实呢没有这样的做法，要做的话呢就要对所有人的发言都要做，那这样的话也得几千页了，所以呢按照往常的做法，我们就把你们的发言精神反映出来。谢谢各位理解。现在请再请一名代表发言，拉托尼亚，如果您发言快的话可以再请另一位发言，之后呢我们就要吃午饭了。拉托尼亚请。谢谢主席。由于我们现在缺乏共识，我们赞成欧盟的发言。谢谢。谢谢。斯洛伐尼亚请。请您一样简短。谢谢主席。我国代表团想支持欧盟代表和波兰、德国的发言，都是那些反对通过的意见，我们都同意。谢谢。谢谢斯洛伐尼亚。现在呢我们就暂停了，准备吃午饭，但是请稍等，秘书处呢想做几个通知，是有关下午的一些活动的。谢谢。我们呢有一个并行会议很重要，这个呢就是 Codex 信托基金的会议，是受益国的，12:15-14:15，在5号厅六号厅，在三楼，中文的四楼，有翻译。谢谢。谢谢。有些国家呢还想就这一点发言，我们在14:30赴会，之后呢我们就想办法往前进展。谢谢。